好，最后跟大家讲第十个是念死。那么大家知道人生一辈子最后的结局就是死啊，所以念死是放在最后的啊，但是念死也是最后的重要的一步。如果你今天上面的九念你做的再好，你最后的一念没念好，你前面的九念都不是太到位。你前面的九念全部念好了，实际上你最后这个对你来讲是最重要的处理念死。大家猛一听好像念死觉得不大好听，哎呀谁去经常脑子里想了，哎呀要死啦，不好啊，出眉头啊，倒霉啊。实际上经常要想想生命无常啊，不叫念死啊。你看看几岁了自己啊，活了多少个春秋了啊，所以念念都会死亡。经常想一想，哎呦啊，这个人生很可怜的，短短的几十年，有什么好争，有什么好夺的，有什么好去嫉妒的，有什么话，自己想想很可怜。早点晚点会做骨的啦，啊，这木头，很老的木头，雕刻一下，做骨了还能成为古董呢。人死了做骨就做骨了。什么都没有了，所以经常想生命无常啊，生命短暂呐、啊，啊，有的人说我现在年轻啊，啊不修行无所谓，等我以后退休了，有空了，没事做了，我一定好好念经修佛，不要你修了，因为时间很短暂，你能活到退休这一天都不知道，所以。中国古贤圣人经常讲黄土坡上无老少，对不对啊？没有年轻一定是活着，年老一定是死的，很多人年纪轻轻就死了，太多了。所以经常想到生命无常，生命宝贵，我不珍惜我就是在浪费生命，我就是离死亡每一天近一天。所以当下修行马上就修，把人间的凡事杂事烦恼全部先抛在一边，然后做些生命中最有意义的事情，那么救度众生啦、啊，啊，修心成佛啦，广结善缘啦，啊，众善奉行啦，啊，所以过去有一位佛法大师就把自己禅室里面写了一个大大的死字，他就是说啊，我们人不珍惜就是死，我们珍惜了也会死，最后的结局就是死，所以死没什么可怕，最可怕的你死了不知道到哪里，所以要学会珍惜。所以佛陀曾经告诉众比丘们，佛陀讲由于众生造作十恶之根源，以致将来遭受外在环境的贫瘠衰耗啊，当时把佛陀的话翻译过来就是这样，因为众生有十恶的根源，所以在生活当中就是贫瘠啊，衰耗啊，就是很可怜啊，穷啊，衰亡啊，啊，那么更何况是个人自身的恶报，所以报应如形啊，啊，如形，这就是师父今天跟你们讲的啊，这个十念，十念，那么下次再跟你们继续讲，还有十恶啊，要下地狱的啊，不能投生人类的啊，希望大家呢好好的努力学佛修行啊，我们人生其实讲究的就是一个寻找人生的真谛。 寻找一个无我的境界，寻找一个啊真如的本性。接下来师父跟大家讲一个啊小故事。有兄弟两人，这故事很有意思，大家仔细听了啊，大家可以在心中分辨一下。有兄弟两个人啊，曾经都立志远游修道，就是要出去远游啊，去修道。无奈呢，父母年迈啊，父母亲啊年纪大了，弟妹年幼啊，弟弟妹妹呢长得很小，老大家里呢还有啊，这个大的兄弟啊，就是大哥哥了，家里还有病妻弱子，啊，自己的妻子是生病的，自己的孩子是啊身体不好的，所以一直呢就未能成行，没有成行。有一天，有一个高僧路过他们家，哎呀，兄弟两人一看高僧大德来了，哎呀，请到家里来给他跪拜，说我要拜你为师，拜你为师，并将家中的难处呢诉说一遍。啊，高僧呢双手合十啊，微闭双目，然后呢喃喃自语说：舍得舍得，没有舍哪来的得呀，你们两个人悟性皆不够啊，悟性都不够了，十年后我会再来，然后飘然而去。这哥哥啊顿时顿悟，手持经书决绝而去。哥哥就把家里一扔了啊，走了。这个弟弟呢看看父母，再看看病嫂幼妹，哥哥走了吗，这个生病的嫂子就是哥哥的老婆，还有他的啊年幼的妹妹，都是身体很不好，他呢舍不得，终不能舍弃啊，他舍不了。那么哥哥走了，好，时间啊如梭，十年之后哥哥回来了，口诵佛经，念念有词，仙风道骨略见一斑。再看弟弟弯腰弓背，面容苍老，神情呆滞，反应缓慢。这个高僧如期而至，十年了，高僧啊讲过的话他算数，他又回来了啊，问两个人，你们十年了收获如何呀。哥哥说，师父，十年内游遍高山大川，走遍寺庙道观啊，哇不得了啊，哪都去过啊，背诵真经千卷，感悟千千万万啊。弟弟说，师父，十年内送走老父老母，病嫂身体康复，妹妹成家立业，但因劳累无暇读诵经文，恐与大师无缘呐。高僧微微一笑，突然决定收弟弟为徒。这时候哥哥觉得奇怪了啊，这个哥哥为什么不收我呀，弟弟在家里为什么收他了，虽问缘由啊，请问师父这是为何了。高僧道，佛在心中，不在名山大川，心中有善，胜读真经千卷，父母尚且不爱，谈何普度众生，舍本逐末，终至与佛无缘呐。 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，人要真修啊！啊，人不是说你学呀，学了要用啊。人的本性那是最善良的，你远离了本性，你把佛放在你身上哪个部位啊？所以真正能够学佛的人是要根基好啊。就像我们学佛人叫修心入定啊，你入定之后，你心中有没有想念呐？很多人说我入定了，我脑子空了，错，你有啊。为什么？你虽然入定了，你觉得你没有想念，没有念头了。实际上你没有念头也是一个想念呀，所以叫定后思维呀。所以没有想象的空间之后还是有定后思维。所以在佛经上理解人性和佛性当中有一个叫定前思维，因为你在入定之前你已经有想法了，就算你入定之后你去除了入定之前的想法，那你入定本身就是一个思维啊。所以佛法界告诉我们，看破去想，看中去想，就是智慧。也就是说，我今天看破了，我放下了，也是一个想念。我今天把这件事情说我在考虑，我还没有彻底放下，在修心，你也是在思维。所以本质上的区别就是智慧，因为思维是依照智慧发出的声音的。因为你有多少智慧，就会让你思维得到多少的境界。举个简单例子，你这个人整天为别人好的，你帮别人做了一件事情，大家都境界比你低，哎呀，谢谢你啊，你做得这么好啊，你整天为大家，而他自己呢，觉得我做什么了？这本来就是应该的，我从小做到大，我们爸爸妈妈也没说我好啊，我爸爸妈妈觉得我应该帮助别人去做很多的善事的，这就是境界的差异。所以随意的一切无碍，也就是说一件好事情已经到了你的内心了，你一切没有障碍。而你要想去做一件好事，我要去做，这本身就是有想念，就会给你制造一种心中的障碍。所以带着心去修心很难修成真心，无心去修心你才能修出真心啊。所以师父跟大家讲，看破了，看空了，你就进入了如实相的这个境界啊。如实相就是你看破了，已经看空了，已经真的没有感觉了，你今天进入了真实如来相这个境界。那么然后你抓住真实界的真实性，你坚持看空看破放下的理念，然后你碰到人间所有的问题，你一定有这个理念作为你的支撑点，你不会再害怕任何人间的障碍，你就会得到一个大自在。所以有一句话叫一切无碍的境界，就是大乘佛法的 智慧无为和转化。最后师父要告诉你们，大乘佛法的智慧给你带来的是无爱，大乘佛法的无为给你带来的是开解解脱，大乘佛法的转化就是给你带来的礼物和觉悟啊。所以希望大家好好学佛，好好修心啊！今天呢，跟大家白话佛法呢开始就到这里，好，我们下次再见。